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126集。第49章，唐昭宗，灵魂中的七道伤。唐昭宗李晔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子，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都不像是一个亡国之君。文德元年三月，年仅22岁的李晔登基的时候，史书是这么评价他的：昭宗即位，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熙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列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建作之始，中外欣欣焉。这么一位英年即位、锐意中兴的天子，的确和他的父兄奕、熙二宗毫无相似之处，倒是和宪宗、宣宗颇为神似，难怪朝野都为之感到欣喜，并对其寄予厚望。倘若他早生几十年，也许完全有可能缔造出媲美于元和中兴和大中之治那样的政治局面。然而不幸的是，从李晔登基的那一天起，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大唐帝国就已经陷入一个无可挽回的亡国之局了。即便昭宗有力挽狂澜之心，有振衰起弊之志，即便他拥有一个帝国拯救者所应具备的全部勇气、斗志、豪情、胆识、魄力、自信心、使命感，可唯独他缺了一样，时代条件，天时、地利、人和，他一样也没有。李晔就像一个孤独的拯救者，置身于千千万万个帝国终结者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奋力厮杀，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单兵，一个疲惫绝望的单兵，一个无人喝彩的单兵，一个苟延残喘的单兵，一个没有同盟、没有援军，最终力竭身亡的单兵。昭宗即位时，大唐帝国早已被藩镇割据、宦官乱政、朋党相争这三大政治顽疾搞得气息奄奄，并且在皇朝起义的打击下变得摇摇欲坠。换句话说，他从昏庸无能的父兄手中接过来的纯粹是一个烂摊子。李晔知道要收拾这个烂摊子可谓难如登天，但他坚信这并非不可能。虽然要做的事很多，要走的路很长，但是昭宗李晔并没有丝毫的畏难和疑惧，而是显得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并且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迈出第一步。这第一步是收拾一个人，这个人叫田令孜。田令孜是熙宗朝的大权宦，在李晔看来，熙宗之所以骄奢荒淫，帝国之所以叛乱风起，长安之所以饱受践踏，其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田令孜。其次，田令孜转任西川监军不久，熙宗就已经下诏将他流放端州，可他仗着西川节度使陈敬轩这把保护伞，竟然违抗诏命，拒不启程。可见田令孜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权宦祸乱朝政的问题，更是与强藩内外勾结、架空中央的问题。所以昭宗现在拿他和西川开刀，既是为了维护朝廷纲纪、重建朝廷权威，又是为了杀一儆百、震慑各方的割据军阀。最后或许也是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昭宗李晔想报仇。那是广明元年的冬天，皇朝杀进了长安，当时的寿王李杰跟随熙宗仓皇出逃，由于事发仓促，并没有准备足够的马匹，所以除了熙宗和田令孜以外，其他的亲王都只能步行。当时寿王才14岁，走到一片山谷的时候再也走不动路，就躺在一块石头上休息。田令孜策马上前催促他上路，寿王说，我的脚很痛，能不能给我一匹马？田令孜冷笑，这里是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说完挥起一鞭，狠狠抽在寿王身上，驱赶他动身。那一刻，寿王李杰回头深深地看了田令孜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就一瘸一拐地上路了。从那一刻起， 寿王李杰就告诉自己，如果哪一天自己得势，绝不放过这个阉宦。
巧合的是，正在昭宗准备采取行动时，与陈敬轩打了好几年仗的阆州刺史王建又上书请求朝廷把陈敬轩调离西川，昭宗有了一个现成的借口，便于文德元年六月下诏，命宰相韦昭度充任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昭府制置使，另外派人取代田令孜的西川监军之职，同时征召陈敬轩回朝担任左龙武统军。但是陈敬轩和田令孜拒不奉诏，他们积极整饬武备，决心与朝廷开战。12月，昭宗命韦昭度为行营讨昭使，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副使，另外划出原属西川的四个州设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兼行营诸军都指挥使，命他们共同讨伐陈敬轩，同时削除了陈敬轩的所有官爵，讨伐西川的战役就此打响。昭宗第一个收拾的人是西宗朝的权宦田令孜，而第二个要收拾的人就是眼前的权宦杨复恭。自从拥立昭宗即位后，杨复恭就自恃功高不可一世了，视自己为定策元老，视昭宗为天子门生。他不但一手把持禁军，专擅朝政，而且收养了为数众多的义子，把他们派到各州镇担任节度使和刺史。此外还有宦官义子600多人全部派驻各地担任监军，从而缔造了一个以他为核心遍布朝野的庞大政治网络。这样一个比田令孜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权宦，要是不铲除，昭宗李晔的中兴大计就会沦为笑谈。 所以从登基的那一天起，昭宗的所有大政方针基本上都是与宰相孔伟、张俊等人商议定夺，而竭力避免让杨复恭从中干预。
杨复恭的专权跋扈自然不把昭宗放在眼里，百官们上朝都是步行，唯独他上太极殿的时候是坐着轿子来的。
有一天在朝会上，昭宗和宰相孔伟刚刚谈及四方造反的人，杨复恭又坐着轿子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殿前。孔伟就故意提高嗓门说，在陛下您的左右就有将要造反的人，何况是四方呢？昭宗明白孔伟的用意，就假装惊愕地问他所指为何。孔伟指着杨复恭说，他不过是陛下的家奴，却坐着轿子上殿，而且养了那么多壮士为义子，或点禁兵，或为藩镇，不是要造反是什么？
杨复恭面不改色地说，以壮士为义子，目的是让他们效忠皇上，保卫国家，怎么能说是造反呢？昭宗冷然一笑，把话接了过去，你想要保卫国家，为何不让他们姓李，却让他们姓杨？杨复恭顿时哑口无言。这件事情过去不久，有一天昭宗忽然对杨复恭说，你的义子中是不是有一个叫杨守立的？朕想让他来当侍卫。为了证明自己养这些义子就是要保卫国家的，杨复恭二话不说就把杨守立领进了宫。反正他有的是义子，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此时的杨复恭并不知道，昭宗皇帝绝不仅仅是要一个侍卫那么简单。杨守立入宫后，昭宗立刻赐名他李顺杰，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他从一名普通的侍卫迅速擢升为禁军将领，同时又兼镇海节度使，不久后又加封同平章事。平步青云的李顺杰当然对天子感恩戴德，受宠若惊之余，他渐渐明白了天子对付杨复恭的用意。李顺杰当然乐意充当这个角色，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施展浑身解数与杨复恭展开了明争暗斗，并且为天子提供了诸多有关于杨复恭的秘密情报。昭宗李晔看着这一切，嘴角不禁泛起一丝难以为人察觉的笑容。网已经撒开了，昭宗李晔对自己说，一旦时机成熟，朕就会毫不犹豫地将杨复恭集团一网打尽。
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 王爵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